家来到上学之外。Hello， 大家好，鸟仔回来了。我们来到了三月底，有没有觉得一年过得很快？我们的一季，我们的一到三月就要这样结束了。然后鸟仔在三月回到了美国，然后非常的一蹶不振，身体很多不舒服啊。那如果有订我电子报的朋友们会知道，我最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我过几天我在四月初又要回到台湾了。那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对我来说最好的一个选择，虽然我要跟那个鸟安分开，就是我变成我要带着我家空吧，然后回到台湾过得伪单亲的生活。可是我觉得为了身体，还有为了心理，还有我想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的种种因素之后，我想要再回台湾试试看哦。只是一待应该会待到夏天，所以很欢迎大家，如果我们这时候可能会密集的推出更多的活动，然后或者是如果有想要合作的单位，对于学习拖延焦虑等等议题有兴趣的单位，都可以跟鸟仔联系。那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要先念一下留言，因为我很开心。这个留言已经是二月的留言了，然后这个留言是发生于就是我在二月的时候发现我得到一个一分一颗星的负评。我第一次收到一颗星，其实我几乎都拿五颗星，然后那个一颗星的负评就写说咬字很难听，然后最讽刺的是他下面竟然给我用注音打失之失之，不觉得很故意吗？就很嘲讽。然后对，反正我有分享在我的那时候有分享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我就说啊，这种恶意的评论我就只好给予祝福了。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像我大学遇到的状况，我其实蛮怀疑这是不是我以前的同学默默讨厌我，然后回来呛我。因为我从国中开始，其实我是舌系带过短，所以我从小就有讲话不清楚的问题，我就是会卷舌音跟非卷舌，就是支持诗支持诗，就是念不标准。我刚刚是不是还是念不标准？总之就是我所有的同学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是常会比如说在学校演舞台剧还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就会故意叫我上台去念这几个字哦。所以我看到这个失之失之的时候非常的震惊，他说哇塞，是不是以前讨厌我的同学来听我的 podcast， 然后直接给我一颗星哦。那其实鸟仔在念博二的时候嘛就很疯，我就觉得我想要去剪我的舌系带，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发音哦。然后我就在课余时间，然后我那天冲去马街医院，然后跟老师跟医生说我想要把我的舌系带剪掉，这个医生不让我剪，然后他就送我去语言治疗，就是在马街医院里面的语言治疗，然后我就在那边治疗了好几个月，然后才有现在的这个发音。但我也知道我有天生的这个问题，所以不管怎么样都应该没有办法像主播一样那么的清楚啦，但我就是有努力的练习过了。哎，但我在分享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得到了两个非常感人的留言，真的很谢谢，就要来念一下。这个是写最棒的 podcast， 然后他说非常喜欢和感谢鸟仔的分享，我很早就有在收听上学之外，咬字发音完全不影响我收听你的 podcast， 节目的节奏和力道掌握得很好，内容很有共感，这里是让我感到疗愈放松的地方，谢谢你哦。我也要说谢谢你，真的写得很用心，就是啊，谢谢，就是各种称赞，我觉得很温情哦。然后还有一个是非常优质的 podcast， 谢谢鸟仔这么用心经营上学之外，拖延症和焦虑的这几集非常的精彩，获益良多，应该是受益良多，但没关系，打错字什么的都没关系哦，获益良多啦，对对对。太感谢了，谢谢你们的留言，那你们的留言就抵过那个五颗星了，我会把它忘记的。 OK， 那我们就进行今年就是三月的第二次的创作分享，永续学习分享。那今天要来带来一个比较实用的议题，因为我们前几次我觉得也很实用，只是它比较心理，它跟可能拖延啊焦虑啊有关系。那今天这个是想要让大家在工作学习或是你做任何你的兴趣的事情都可以觉得有帮助，可以马上使用的一个内容。那我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任务的本质。任务的本质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呢，因为我觉得我在接触很多个案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做着不一样的工作，可能你在你的很多人是在工作的部分或是学习的部分有卡住的地方，那很多人都会把这个原因直接放到自己的身上，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就是比较笨，或是我就是比较懒，像这种状态。但其实在我们的咨询里面很重要的是，我会陪大家去看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它其实有很多的特质是可以被分析的，然后分析之后他可以知道比如说跟你的学习风格合不合啊，或者是说这些任务的本质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心理压力，还有你以前善用的做事方法、学习方法跟你从学校或公司学来的是不是真的现在适用于你现在做的事情的本质上面哦。那我之后就是会定期的去做任务的本质的分享。那今天有一个比较简单好理解的一种很特别的特质，就是关于每一项任务的收敛与发散。好，为什么想要讲收敛与发散，还有收敛与发散到底是什么？其实是因为我在做拖延症的咨询的时候呢，非常多人会跟我聊到效率的议题，就会说为什么我做事情就是比同事慢，是不是我比较笨或等等的。那 我觉得讲收敛与发散这件事情会对大家有一个比较第一时间可能可以去做你去察觉一下你工作的状态，还有你工作可以调整的地方会比较快。那我觉得效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要专注。专注的意思不是说你在心智上专注，不是说你做事情要很专心这种专注。你的专注，我的专注的意思是说你在做的事情的类型啊，不要一直换来换去，或者是说你的脑袋在运转的状态不要一直做切换。以下这个收敛与发散的例子来说，就是其实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一个收敛的部分或是发散的部分。比如说以煮菜来说好了，你们可以想一下，在煮菜就是你买菜啊然后你做完一道菜的历程，哪一个部分是收敛？那应该还蛮好想的，就是你开始煮，你开始把那个油锅热起来，然后把它我不知道你怎么煮的，把你煮哪一道菜，然后把它做出来的这个历程就叫做收敛。那发散在哪里？发散就是比如说我去买菜，我要选择什么样的菜，然后还有我不知道怎么煮这道菜，所以我可能去看食谱啊，我去看影片，可能有时候看一部不够，有时候要看个三部，我有时候很 crazy， 我会看六七部，看看别的厨师他们可能共用的技巧是什么啊？有没有一些人用一些很特别的 paper， 或是有一些小细节？所以，属于比如说你去收集资料，然后你会做初步的整理内化，或是有一些人喜欢把他们阅读过的东西变成资料库嘛？那这个我们会称为发散。那收敛就是像我们最后把那个菜煮出来一样，我们比如说开始创作一段东西，写一段东西，然后把菜煮出来，一个输出的结果，一个得到结论的历程。比如说你在一场讨论里面，你分享你的看法，这个都是一个收敛的历程。好，那我们介绍完收敛与发散，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很没效率，或是你会把事情搞砸？你们有没有试过？像我这种很讨厌煮菜的人，就是很喜欢我就大概看一部影片或是两部影片，然后就直接去备料，然后开始煮，我油都已经放了，都已经锅已经热了，要开始炒了，我突然间觉得哇，我不确定现在要放多少的油或盐什么的，那个酱我忘了调，然后我忘了细节了，然后我就边看然后边很混乱的，然后 我又要输出，然后我又要发散，对，我又要收敛，我要煮菜，但我又要发散，然后那个历程就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甚至也把菜煮坏。对，那这个就是一个小小例子，就跟你说为什么没效率会发生，就是你在该做发散的事情的时候，你没有认真做，没有专心做，然后你在该做收敛的事情的时候，你又想去发散。所以在我自己的咨询里面，有很多的经验是，蛮多人是要写文章的。但他们永远都写不到可能主管或者老师想要的标准。那原因就是后来去仔细挖掘他们在写文章的历程，就是会很容易写没几个字就觉得哇 好担心某一个部分我又没看到，然后又跑去看个三篇论文或十篇论文，或是我一定要去查个资料我才能继续写下去。那这个就是一种很容易就像我刚说，就是发散和熟练已经混合，而导致你没有办法专注在任务上面的一种现象。那它蛮直接会影响你的一个结果，可能就是没效率，或是你产出产不出来。OK， 所以先大致上介绍一下发散和收敛，其实是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有时间，你也可以停下来，想一下最近卡住你，或者是你日常很常做的工作，有哪些部分处于发散或收敛？你会不会常常把它们混在一起做？为什么？然后我今天其实最想要带大家去认知的就是，你比较讨厌发散，还是你比较讨厌收敛？你是发散人还是收敛人？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是会来聊一下，就是发散任务跟收敛任务的特质，他们可能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心理感受。欸，又变成心理了，但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因为我遇到很多的拖延症的朋友，就是完美主义拖延症的人会跟我说，我真的有输出障碍，就是我很不擅长输出，他们会很想要学会输出的技巧。但真正就是说，你可能不会做收敛的原因，有可能是你技术上你还没有学到那个技术本身，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你的心理障碍、心理的困难，而导致你没有办法做输出这件事情做得很顺，或者是说你每天做大部分的工作，你都不会去练习做收敛和输出，所以你会很自然的没有办法习得这个技能嘛，因为你的心理上卡住了，所以你就不会引导自己去做。那发散也是相似的内容。好，那为什么我们先从收敛开始好了，因为比较多个案是收敛困难。那为什么我们会对收敛的任务有困难呢？那大部分对收敛任务有困难的人，其实很多人会是比较完美主义者的人，或者是他们对于失败或是对于别人的看法会特别的紧张的人。那如果你也觉得你有这样的状态，我很鼓励大家，现在就是你可以先把收敛的工作先分出来，然后你找一个时间点，然后去感受它。你要去感觉到那个收敛的历程到底对你来说有多么的恐怖和焦虑。那我自己经历过的个案，很多人都会在那个会议的他就在做收敛工作的时候，他可能要交一份报告，他就会一直想到会议室的某些人的脸，或是谁可能又会盯他哪里。所以为了不想要被盯，或者是不想要让别人觉得自己怎么没有一次做得好，所以就会想要想尽办法去补足任何可能犯错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很恐怖，所以收敛的历程很恐怖，因为收敛就代表着有错误的可能性在里面，那你就会忍不住很想要去做发散的工作。 OK， 所以这个是收敛的部分。那我等一下会来讲一下收敛害怕者可能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来尽量的去安抚你这个心理上面做收敛任务的困难。 OK， 那我们第二个要来讲发散的讨厌者。大家可以猜一下鸟仔比较喜欢哪一个。其实我是很喜欢收敛的人，所以我很爱创作嘛，我很喜欢录 podcast 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也蛮喜欢发散的，因为发散有点像是一个学习的历程，就是你去收集很多资料，然后你内化成一个啊我懂了啊我学到了的那个满足感，就发散也是有的。但现在有一个情况，我非常非常讨厌发散，就是我没有兴趣的事情。我自己很没兴趣的事情就是规定之中繁冗的事，比如说要缴税、要报税，然后比如说以前写 paper， 然后有很多那种要符合的规定，然后它很复杂，你要把它查清楚，然后你觉得很不自由的那个感觉，那这个是我特别讨厌的事情，我就真的觉得我不想知道。那有很多人，我有时候同事或我老公会觉得啊，规则就在那啊，你为什么就不把它查清楚嘞？虽然很多，但它就在那里。可是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很痛苦，我就是很喜欢比较无边无际的学习。所以我觉得要简单总结一下，讨厌发散的人大概率就是个性很急，比较急躁的人啊，就是你有一个想要赶快得到结果的心，所以你就会不想要，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 或者是你觉得你是被逼迫要做的，那你可能就会很不想要去做发散和学习和整理知识的工作。那这个听起来还好嘛，可是其实有一些更讨厌发散的人，我觉得生活中有遇过，但他比较不会成为的个案，但比较危险的，大家可以去感觉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不喜欢发散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在做不同的观点的理解和整合的时候，其实会让人有一种我好像还不够好，所以我必须去学习，或者是我要去面对那个跟我观点不一样的部分，然后我要接纳他吗？还是就是我在整合他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冲击感。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有遇过，比如说被老师，我以前在做学术工作的时候被老师刁说你这个东西要不要再去多查查，虽然你的观点看起来很好了，但是你没有一些引用的文献去证明它，老师觉得不安全。可是我心里面其实我现在回忆，我就发现我那时候是不爽，我就觉得你好像在挑战我想的不好，所以你觉得我一定要证明。但其实学术工作就是要做这件事，就老师也没错，但是那个感觉的确让我觉得很烦躁，我会就有一种还要就是多烦，难道我这样还不够吗的那个情绪就会涌上来。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爱做不做的，我也不想要去精进我这部分的能力，我很想要丢给别人，就是丢给别人做这样子。好，那时间剩不多，我只剩5分钟，然后要讲一下就是如何突破收敛任务或发散任务的心理困难哦。那我先讲不喜欢对于收敛有恐惧感的人，我觉得主要的议题都还是接纳，就是对于自我犯错的这个事情的接纳开始。那在我之前有做一个拖延症的那个时间管理讲座，有一个很我觉得很适合练习的原则，就是60分法则，就是你去列出，就是让你可以觉得你这一次一定会通过的基本条件。比如说你要做报告，那其实你只要60分而不是100分的话，你要做的基本的事情有什么，你把它列出来之后，你先去做这些事情，然后相信我，这过程中你一定会有超多想法，觉得我这边做的不够好。比如说我投影片这边是不是要加个动画，或者是我是不是排版要改一下，但你现在明明就应该要专注的写下就是你那一页的论点，或是你现在要做大纲，你就一直在想后面的事情，或是你一直在想我要优化它的事情，请把它忍下来，你要练习去做60分法则。那这个法则不是要你不要精益求精，或是要你去做一个比较烂的成果，而是一个好的成果。如果大家有接触过设计思考的话，它其实是在一段很专注的发散，很专注的收敛，很专注的发散，很专注的收敛，然后不断的重复性的去设计它而产出的好的结果，而不是我一次性的想要做出来。所以你一次性的想要做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哇塞，我现在刚刚有一个地方还没查完，你又要进入发散，其实就会让自己非常的没有效率，而且你也不能保证你可以一次就到位，对不对？那鸟仔其实也是会有这种情形的，比如说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哇，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问题，我真的需要查欸。那我自己的做法是，我会去安抚我这个情绪，我会在旁边写下，就是我现在对于什么地方感到很担心，而且我觉得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之后把它写好。好，你就写这段，你就把它写下来，你用笔记也好，什么都好，写下来之后就忘了它，先安抚它，然后你把你这一段的收敛做完了，你再回去看你刚刚想要发散的点，诶，它会更有目标，因为你现在发散的可能就是5点，那你就只要先去做这5点的发散工作就好，你做完之后你再来收敛，那有任何你很想要发散的那个恐惧感要出现，你再去安抚它，然后让自己把收敛走完，然后你再回去。所以你每一次的收敛你就只要做60分就好了。对，那这个历程绝对不简单，就是对于对收敛和失败有恐惧的人绝对不简单，但是我很鼓励大家去练习，学会去察觉你现在想发散就是因为你焦虑，然后去安抚你的焦虑之后继续做你专注你现在的收敛工作。好，那最后是要给发散者的心理困难的建议啊，时间不太够，我现在2分钟讲完。那这个建议我会讲比较 general， 因为我很多的个案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但我自己身为一个比较讨厌发散的人，所以还是想要分享一下哦。那因为我觉得发散者，如果你有点像是我刚刚前面提到，就是你会觉得做很多的资料学习，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像被批判或是不够好的这种心理状态的情绪产生，一定要先察觉。如果你会有这个情绪产生的话，我想要先跟大家有个认知，就是如果我们不去做发散这件事情，其实偏颇会发生在我们的所有的产出里面和所有的行为里面。那偏颇的伤害性是非常强大的。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尤其是如果你是握有权力的人，比如说你是一个主管，可是你想要很急的得到一个结论，所以你不去做发散工作，或是你不让团队去做发散工作，你得到的结论很有可能会重重伤害你的员工，或者是未来你们公司的方向。那还有一个是像亲子，比如说我有看过一些家长，他对于小孩的心理状态或是教养这件事情，他没有一个想要继续学习的热忱，他很快的去定案说小孩怎么样的行为就是怎么样，或者是想要有一个很直接性的解决方法，比如说小孩睡不好，我就是应该一定要怎么样，或是小孩现在不吃饭，我就必须要用某一种方式，我只能用一种方式，而且小孩一定要教才会好，或是小孩如果小时候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他拖延，他长大就怎样怎样就完蛋，所以我一定要把他教会。这些其实都带有蛮大的偏颇性。那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认识过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感觉没什么问题，可以很有目标性，可以很有效率，但是它的伤害性却可能很强，会影响很深又很长期的层面。那我想跟大家说，身为一个讨厌发散的人，我也可以很可以理解发散的历程可能会让你觉得很烦躁，可能你要读这些文章，你要学这些知识真的很痛苦。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那像鸟仔自己有一个状况是啊，其实我做很多学习，我不太有办法我定一个时间，我今天这个几点到几点我要做什么阅读的工作，不行我不能够这样，我会觉得超正式超奇怪的，就会看不下去。所以我自己会把它变成一个生活仪式，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很舒压，然后可能很有品质感的仪式感的历程。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可能比小孩子早半小时起来，我就会读某一种类型的书，那这个跟我的创作有关系。那我可能在睡前也会读某一种类型的书，那这个也是可能跟我的知识啊，因为我晚上好像比较能看知识型的，早上需要看疗愈型的，所以你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把你的发散工作融入到你的生活仪式，这是我自己的习惯。那还有一个要提醒的是，发散的任务它可以转化的。如果你知道你现在需要学习，你不一定要看书，你不一定一定要看 paper， 你可以用交谈式的。其实交谈式，如果你找到一个比你懂某一个领域的人，跟他去聊天，你知道怎么精准提问，你会在一个比较快的情况下，然后而且他还可以帮你去处理资料所以是非常方便。因为有时候我们资料进来还要内化嘛，那内化可能也是一个技巧。可是如果你跟一个懂这个领域的人去交流交谈，他可以帮你内化他是一个非常赚的模式哦。那同时我们吸收知识的方法也有比较主动型和被动型的。像被动型可能就是看影片啊，看电影啊，就是别人输出给你，听听 podcast 啊。那还有可能你适合听觉，你适合触觉，或是你适合触觉就是动手做，或是你适合听觉和视觉的不一样。那这个就跟学习风格有点关系。所以如果你是对于发散学习这件事情目前你觉得不是很顺的人，我都很欢迎大家再去打开更多你学习的可能性，更去了解你自己的特质和特性哦。好的，我们今天关于任务本质的发散与收敛今天介绍到这边，然后希望会对大家在工作或学习上有一些蛮不一样的新的启发。然后如果你对于这个主题，或是你现在目前有一些急迫的需求，或是你想要知道你的任务还有你的学习风格到底有没有冲突的地方，你想要有更聪明的工作和学习方法，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学习咨询来跟鸟仔联系哦。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内容，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电子报，我们也有部落格文章，也欢迎你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人。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大家下次见，拜拜。